个圣经比较小的人物，我说的小不是不重要，是因为他的圣经节比较少，因为亚伯拉罕、大卫这个都很多，一次是讲不完，所以我就用一个圣经节比较少的来讲。那我想这个不只是信心见证人啊，其实可以说是代职侍奉，这个夫妻代职侍奉的榜样啊，这个是他们是代职侍奉。我想我们在座的代职侍奉的比较多啊，那我们在教会里头要怎么来侍奉，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在圣经里头提到雅居拉、百居拉这一对夫妇，只有这几节圣经啊，是不多，很少，所以我们就把这几节圣经一起来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圣经啊？那个啊，我们有圣经的，我们就一起来读这几段。《使徒行传》18章1到4节，《使徒行传》啊，有圣经的就把它读出来。我是有打出来，可是在后面啊，《使徒行传》18章1节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先进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这是讲到保罗遇到这一对的夫妇，他们从罗马来到了哥林多，哥林多是在希腊，所以呢，因为他们的本来是支帐篷的，所以保罗跟他是同业，保罗也有这个手艺，所以呢，就跟他同住。那保罗呢，是在哥林多住了1年半的时间，所以这一段时间保罗跟他们在一起，这是头一次提到。我们在读也是《使徒行传》18章18到19节，18到19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好，这是讲到保罗在第二次行程要回到安提亚的时候，那就带着雅居拉跟百基拉，雅居拉、百基拉是夫妇，雅居拉是丈夫，百基拉是妻子啊，就带着他们去要走回程，就是，然后就把他们留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好，我们再读哥林多。下面的几个地方都是讲到保罗写信的时候问安的话。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哥林多前书16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16章19节。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雅居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好，我们读到这里，这是讲到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从哥林多离开，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然后就说亚细亚的教会问你们安，雅居拉和百居拉并他家的教会也问你们安，这是问安的话。我们再看罗马书第16章，罗马书16章也是问安的话，这是保罗问他们的安。罗马书16章3到5节，一起来读。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可以啊。那这是讲到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就说问这些问百基拉、雅基拉安。在保罗的问安的写信问安的话，雅居拉、百居拉都是他第一个问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保罗非常很重要的同工啊。所以这个时候保罗不是在罗马， 当他写信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信到罗马的时候，可见他们人又到了罗马去了。所以我们在虽然只有几节圣经提到这一对夫妇，可是我们要从保罗在哪里写信，然后他们在哪里，我们来看到他的行程。好，最后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九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九节，好，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安尼瑟弗一家的人安。好，我们读到这里。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在罗马的监狱里头写的。那个时候雅居拉、百居拉，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所以我们在读，虽然这几节圣经都是讲到有三个地方都是问安的话，那我们就是要从这些问安的话里头去看他的情形。好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地理的背景。这是地中海，地中海沿岸，他们我们刚刚所读的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都是在这几个地方。罗马是在这里，那哥林多是在希腊，以弗所是在土耳其，就是现在土耳其那一带亚细亚的地方。所以这三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他们就在这三个地方来来去去啊，从罗马到哥林多，以后到以弗所，又从以弗所到罗马，又到哥林多，又到罗马，就是这样的一个来来去去的这个情形哈。好，那我们从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知道他们是支帐篷的，是支帐篷的。那保罗因为到了这里，我们刚刚读过了，保罗呢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保罗是离开雅典到哥林多。那这个他们是犹太人，雅居拉、百居拉是犹太人，他们就因为罗马的那个格老丢是罗马的皇帝，就排有政策把所有在罗马的这些意大利的犹太人都赶出去，所以他们就离开罗马，就到了哥林多，往东边走啊。这里呢正好保罗也到了哥林多，所以呢他们就在一起。这个时候他们有没有信主我们不知道，因为福音好像还没有传到罗马，所以很可能是他们到哥林多认识了保罗，保罗跟他们同住以后他们才信主的，很可能啊。那这个呢他们的工作非常好，因为他们支帐篷是用手在做的，用手在支帐篷，所以如果他们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保罗才信主的话，那我刚刚说过保罗在哥林多有一年半的时间，所以他们等于一边工作一边呢就可以谈讲到福音真理的问题啊。如果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才信主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一年半的时间跟保罗在一起，这是很宝贵的时间，非常宝贵的时间啊。保罗是有同工，但是跟着他的同工都是弟兄，当然会有弟兄姊妹接待他。那我们看到保罗其实很多地方除了在以弗所比较长的时间之外，都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啊。一个宣教士很辛苦啊，都是跑来跑去，没有居无定所。但是这个时候保罗虽然哥林多教会不是很好的一个教会，但是保罗在这里是一个比较安定的一个情形。哥林多教会因为不供给保罗的生活的费用，所以保罗是自己支帐篷，而且供给他同人的需要。但是保罗跟雅居拉、百居拉这两个夫妇在一起同住做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实在是很好啊，因为他们至少呢听了保罗很多的真理的这些情形。好，那保罗每逢在安息日的时候，保罗就在会堂里辩论。那他们有没有去我们不知道哈。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50年到51年的左右的时间，50年到51年啊，大概是这个情形。以后呢这样一年半以后，他就跟保罗是同工，保罗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因为他要回到安提亚去。这里告诉我们说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我们读到有六个地方讲到他们两个夫妻的名字，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一对夫妻啊都是一起提的，两个人都是一起提的，雅居拉、百居拉、百居拉、雅居拉，都是这样子提的啊。就和他同去，因为他们是支帐篷的， 只要把一个帐篷支完就可以走了。所以保罗要往叙利亚去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去了。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去剪头发，那个可能是跟那个拿细尔人的条例有关系的哈，因为他许了愿啊，那个不是重点。然后他们到了以弗所，以弗所就是土耳其，他们就保罗就把他们留在以弗所，就留在以弗所。那自己进了会堂以后，保罗就回到安提亚，然后第三次行程哈。那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在主后六十几年的时候是非常好。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六十几年，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所以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里头，那个灵命最高的就是以弗所教会跟哥罗西教会，当然腓立比教会也是一个哈。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最先在以弗所服事的那应该就是亚居拉、百居拉，保罗把他们放在那里服侍，虽然好像都默默无闻一样啊，圣经没有特别讲，可是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以弗所教会会那么好，是因为亚居拉、百居拉在那里服侍啊，非常的真的很宝贵。保罗把他们留在那里一年半以后，保罗就后来呢跟随就到了这个留在以弗所服侍。那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到了主后主后九十几年，就是使徒约翰来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提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很好的光景了，对不对啊？你离弃了那个起初的爱心啊，一个三十年的教会大概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出现了啊，就什么都知道了，然后就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使徒约翰神在那里就借着他说，你离弃的起初的爱心，你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啊，堕落的，你要回到起初的地方。这是以弗所教会。好，第三呢是讲到保罗呢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来到以弗所，他我们刚刚讲亚居拉、百居拉在以弗所，现在有一个犹太人叫亚波罗，亚波罗是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来到了以弗所。这里告诉我们说，亚历山大是一个不是那个亚波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很有学问，他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啊。这个很会讲道的一个亚波罗，可是呢，很有学问，可是他有一个缺陷的地方，就是什么？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这是亚波罗的情形啊。那接着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亚波罗在会堂里放胆讲道，亚居拉啊、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西亚去，就帮助他啊。以后亚波罗呢，就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那这里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亚波罗是一个很能够讲解圣经、很有口才、很有学问的人。亚居拉、百居拉，我不是说他有没有学问的问题，而是说他是一个支帐篷的人。再说他很可能信主才很短的时间，对不对？今天如果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来到，一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他讲的不够，真理不够的话，你一个刚刚信主两三年的一个信徒，你会怎么做？这是我们常常有的事情啊。你可能听听说说，然后回去在家里就讲讲啊，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有的事情啊。那个啊，怎么样啊，就讲了哈，或者跟弟兄姊妹就评论一番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这里特别提到百基拉啊，百基拉先提的。一个家里如果要把人接到家里来的话，我劝你们弟兄哈，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的一个体验啊。如果你弟兄想要把人带到你家，一定要先打电话问你的妻子啊，我可不可以把什么人带到我们家里来哈？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那我们因为那个是一个比较长途的车。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呢，那个弟兄就很热心，就说：“哦，现在我们教会门没开，你就到我家来好了啊。”就这样子讲。 我说你要不要先打电话问 你妻子啊，先问他一下。他不必啊，他在家，那反正我们就进去就是了啊。那我们就进到他家啊。那一天因为他们很忙，都在忙着做蛋糕啊做菜，所以呢一到他家的时候，我看哇，他妻子真的是脸都绿了，因为客厅堆了一大堆的那个什么睡衣啊枕头啊都丢在客厅里头。这个先生也没想先讲一声，就带着客人来他家啊，真的很不好意思。所以呢我就说，劝弟兄们，如果你要把人带到你家去啊，不管是吃饭是住在你家或者去坐一下啊，一定要打电话问你妻子说，我们可不可以把人带进来啊。因为一个家庭的这个是一个自己的主人，女主人做主的嘛，对不对啊。你可能弟兄你先生觉得没事啊，不要紧，就的，可是这个女主人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怎么这么乱，怎么把人请来了，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说，百基拉雅居拉听见了，百基拉是妻子先提出来，也就是说他们听到这个亚波罗讲道有一些不够的地方，百基拉就说，那我们就请他到家里来，请他到家里来。他不是说我们回去啊评论一番，他就请他到家里来，然后接他过来，将神的道讲解得更加详细。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态度，对不对？很正面的态度。那我们相信他不会是在那里说，哦，你哪里错你哪里错，对不对？可是经过这样的接待，我们不知道他住了多久啊，或者一个晚上或者几天，我们不知道。可是等到经过这个以后，这个亚波罗呢再去传道的时候，可以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是经过亚居拉百居拉的接待以后，亚波罗呢被他造就了。你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刚刚信主不久，我们不是不知道他信主多久，可是可以造就一个这么会讲道的一个亚波罗，那实在是不容易，对不对？我们可以知道他一定是不仅是很谦卑，而且他的真理一定是很稳，能够站得住的哈。这是讲大概是主后50左右的时间啊，亚波罗就被这个亚居拉百居拉就得到了造就，他就知道耶稣是基督，就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接下去就告诉我们说，他在以弗所的家中有教会。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居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这是大概主后53到58年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要写哥林多前书。那亚居拉百居拉是在以弗所嘛，所以保罗要写哥林多，写信到哥林多，哥林多是以前他们住的地方，也就是写信回去的时候，他们就问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安。比方说你们现在在 Austin 有人离开了，然后在那个地方要写信回来，他就复笔问安，就是一样的情形哈。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以弗所的时候，在他家有教会，在他家有教会。初期的教会开始的时候都是从家里开始，就好像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开头的时候也都是一些查经，家里的教会，然后查经班，然后开始借教会，然后建教会，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呢，亚居拉百居拉在以弗所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从他家开始的，在他家的教会多多多的问你们安，这是亚居拉百居拉的情形。以后呢他就到了罗马去了，我们看他跑来跑去，对不对啊？这两个人呢搬了很多次家，搬了很多次家啊。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就说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都是先问他们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这是保罗讲的，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这个很可能是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在戏园里头差一点被撕裂了啊。那可能是这个亚居拉不顾自己的性命去拯救了保罗，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他说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他们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我们一直重复出现的就是什么？ 问在他家中教会安，对不对？所以这个大概是主后58年到59年，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的时候，这个时候亚居拉、百居拉在罗马，那保罗问安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啊亚居拉、百居拉的一些情形。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个有三个地方都是问安的话，可是我们要从那个书信里头去看。最后一个地方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人是在罗马的监狱，最后一次第二次在罗马监狱，他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所以他写信的时候，写给提摩太的时候说问百基拉、亚居拉安，是不是又是先问的，第一个先问的就是百基拉、亚居拉啊。那这个六个地方提到这一对夫妇，好像百基拉提的比较多，不是比较多，前面的有四次是先提百基拉啊，先提妻子。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妻子比较不是出头，就是说比较热心服侍，这个保罗的感觉里头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是保罗最后一封信的时候他又问候他安。所以呢，从主大概差不多有20年左右的时间，差不多有这么长的时间，那保罗最后殉道之前写的信就是问他们安，保罗问他们安。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地图上来看，他们从罗马到了哥林多，然后从哥林多到了以弗所，然后又从以弗所到了罗马，又从罗马到了以弗所。所以除了在哥林多还有以弗所有一段时间，短短的时间跟保罗在一起之外，好像保罗在这里他们在那里，保罗在那里他们在这里，好像不在一起。虽然不在一起，可是他们是很好的同工，非常好的同工。因为保罗这么长的时间一提起来要问安的时候，就是先问这一家的安。那我们刚刚说过，这一对夫妇他们是代职侍奉，他们以后有没有代职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说他们是全职侍奉或者什么样啊，好像默默无名。可是在他们家的教会每一个地方，他在以弗所家里有聚会，在罗马家里有聚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呢，亚居拉跟百基拉的特点在生活方面，虽然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太多，可是我觉得可以说他们应该是家庭很和谐的哈，夫妻一起工作，而且六次提到他们都是名字一起提的，好像我们所说的夫唱夫随一样啊，一提到这个人就一定提到另外一个人啊，就是这样，夫妻一起工作一起侍奉，我们可以说这个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啊，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服侍一起工作一起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要出去上班，不要天天在家里见面啊，这个两个人看腻了。他们两个是一起工作一起侍奉，一天24小时在一起。为什么我说他们家庭和谐呢？因为保罗设立他们在以弗所教会，在那里服侍。那保罗自己写到在提摩太前书讲到这个监督这个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他有很重要的那个条件，就是要什么？要夫妻是同心来侍奉，和谐的，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家，能够接待远人不一口两舌，这个都是保罗对监督的一个要求。那如果保罗是设立他们做在那里做服事的话，那应该这一个家庭，而且我们从我刚刚所说的最明显的是都是一起提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榜样啊。那他们的特点呢，就是乐意接待啊，接待保罗，接待亚波罗，还有呢在他们的家有聚会，在以弗所，在罗马，在家里都有聚会，这个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我昨天曾经提过，我们教会有很多团契都是在家里聚会，有的最大的团契来的时候平常来都有50-60个人哦，还加上小孩子，所以呢整个地下室是小孩子在那里啊，然后上面呢2层楼都是分小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基督徒呢，买房子都第一个喜欢买的就是客厅很大可以聚会啊，那这是很好，感谢主。这一对夫妇呢敞开家门，乐意接待，接待了保罗，接待了亚波罗，其他的没有记载，而且在以弗所，在罗马家里都有聚会啊，非常的好，把家打开不容易。 偶尔一次很好，很容易，对不对？打扫干净，请人来家里啊。如果每个礼拜都有聚会啊，那实在真的很不容易，那个破坏很大啊，而且呢，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啊，真的非常不容易，这是很感谢主。他们工作方面呢，侍奉第一，工作第二。当保罗要去安提亚的时候，要往叙利亚那边走的时候，他们可以把工作放下来。一面当然他们这个做帐篷的工作比较容易啊，但是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虽然我们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有工作，可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基督徒的职责应该是侍奉神，不是把空出来的时间才来侍奉。虽然在上班的时间是多八个小时，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侍奉主，我们是在侍奉主。那这一对夫妇他们工作方面呢，侍奉第一，工作第二，有什么需要他们就去了啊，跟随保罗从哥林多到了以弗所。不因为工作影响侍奉，所以他们的心态里头有，他们有没有带子我们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带子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不是因为工作影响侍奉。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带子的人，还是侍奉是我们的天职啊。我们是那个我们在地上的工作可以说是真的我不是说你们不要有兴趣不要有成就，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侍奉主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一个本分，这是我们应该侍奉的啊。他侍奉跟工作的优先次序，不是对工作不负责，乃是加倍的辛劳啊！真的，一个带子侍奉的人在教会侍奉，我觉得真的是更不容易啊。这个带子的侍奉劳苦不是徒然的。我自己是传道人，我知道我是说是全时间服侍。带子侍奉的人是什么？又工作八个钟头，又不能少，可是回来的时间，剩下的时间还要服侍，对不对？马上一下班回来，赶快礼拜五晚上有聚会，礼拜六有聚会，礼拜天有聚会啊。那真的是加倍的辛苦，但是我相信神纪念你们的劳苦，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因为有复活的盼望啊。在侍奉方面呢，他们的侍奉差不多有二十几年的，圣经所记载差不多二十几年的时间。我用四个字来代表他们的侍奉的情形啊，可以说是长阔高深，长阔高深。他们的侍奉长是什么？他蒙恩以后一生侍奉，大概至少有二十年的时间。以后跟教会历史提到的，好像他们是被杀殉道，为主殉道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他的阔呢，就是讲到他服侍的很多的地方。我们刚刚看到罗马到哥林多，哥林多到以弗所，又从以弗所到罗马，又从罗马到以弗所，就是这样子，很多的地方。他的服侍是很阔的啊，很多地方的教会，这些教会他都服侍过。他的高呢，可以说他很有很高啊。为什么？连保罗、亚波罗他都可以服侍，他们都服侍了。这个保罗、亚波罗，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亚波罗啊，那样的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很会讲道的一个人，他可以来服侍他。他可以来造就他，他可以，我不敢说是带领，可是他可以来影响他啊，所以他的服侍是很高的。那深呢？他在保罗讲到，应该是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说，他为着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为了要救保罗，甚至自己差一点就可能牺牲生命啊，所以在危险的环境中救保罗，这个实在是很深啊，很有深度的。我们说雅居拉跟百居拉这一对夫妇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表现，秘诀是什么？我们今天常常都要问，为什么大卫会这么好？因为大卫那个根扎得很深，对不对？他跟神的关系很好，所以那个秘诀，我们看到读到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为什么他会这么好，有这么好的表现，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是因为他们对真理很清楚的认识。我想至少跟保罗在一起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保罗每一天都可以跟他讲的时候， 他们那个真理的那个根基很扎得很深，所以连亚波罗有一些不够的地方，他们都可以告诉亚波罗，证明耶稣是基督，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而且可以影响亚波罗，所以他对真理的这个认识应该是很深啊，清楚的啊，这是一方面，他可以向亚波罗来讲解。第二方面是他属天荣耀的盼望。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侍奉众于工作，是因为工作，我们在地上工作都有成就，都有那个成就感，对不对？都有那个想要做得很好，这是很好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工作之外还要这么辛苦要侍奉？因为有一个属天荣耀的盼望。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因为是讲到复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认真的服侍，不是为着什么人，就是为着主来服侍。别人看不见不要紧，我们教会比较大，我们那个那个 building 也比较大，所以常常有很多的一些要修啊要什么的。那我因为常常在教会里头，我常常会看到有几位弟兄不同的，有的弟兄，有一个弟兄是核子工程，已经现在退休了，他就到教会去。我有一次教会礼拜六，因为我有聚会早一点去，我8点半到教会，他已经在教会了。他拿着一个梯子高高的，然后再把这个上面的这个什么冷气的这个清一清。我想我们自己家里的都不会这么去做了啊。他早上8点半已经到教会了，拿个梯子高高的，爬得高高的，60几岁的人，退休的人，爬得高高的去清这个情形啊。我有一次也看到有一位弟兄，我不知道，我那一次我一个人在教会，有个人呢，我有一部车停在教会，我不认得是谁的车，然后楼下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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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ck， 我一个人在教会，我就不知道到底是谁，所以我一路开灯一路走下去，我就一直问 Who is it， 一直在问说是谁啊，然后他就很小的声音，后来我就知道说，哎呀，你为什么不大声一点呢？我都不敢下来，我都不敢，不知道到底谁在楼下啊。结果我发现他在那里做什么，他是一个他是电机博士啊，在电脑公司是主管，下班以后还没回家，到教会去，教会因为有一些瓷砖掉下来，他就蹲在那里，在那里补。哎呀，我看得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有一次傍晚的时候，看到停车场有一个人蹲在那里，不晓得他做什么，我就过去看。另外一位弟兄，他那个我们停车场那个停车的那个柏油裂开了，他就蹲在那里，在那里也是下班以后过来教会，就在那里补，在那里补。哎呀，我真的是很感谢这些弟兄姊妹，没有人看得见，没有人看得见，可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做，为什么这样服侍？在公司里头都是主管，都是老板，都是主管，都是那个，然后下班以后不回去，还没回去休息，就到教会来做。所以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为主侍奉不是给人看的，不是为人做的，他就是为了主有荣耀的盼望。我这样子服侍不是为了要求人来称赞我，不是为了做给人看，因为有一个属天荣耀的盼望啊。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的感谢主。这亚居拉百基拉夫妇呢，他们柔和谦卑，一个我实在是没有资格讲这些话啊，因为夫妻的那个我昨天前天已经讲到，我们教会这个夫妻啊什么事情我很少去管了，因为我是没有资格讲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一对夫妇很和谐的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天24小时在一起，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我相信有很多人都问我，到底是这个圣经上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啊，那圣经也说要彼此顺服。我常常会，如果弟兄的话，可能不好意思跟做妻子的讲，你要顺服丈夫啊。我虽然没做妻子，可是我是姊妹，所以我就会跟姊妹讲，我说如果夫妻两个人有问题，做妻子的要先顺服丈夫，这是我的教导。因为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讲的时候，都是讲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你们做仆人的要顺从主人。所以都是先讲下的，然后讲上的，不是丈夫先顺服妻子。我想丈夫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啊，但是真的是做妻子要先顺服丈夫啊。丈夫妻子先顺服丈夫的话，丈夫一定会爱妻子。我也知道有夫妻吵架，这个妻子说你要先爱我，我就会顺服你。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啊，我就会跟妻子讲，做妻子的要先顺服丈夫，这是圣经上的原则啊。所以他们夫妻能够和谐相处，我们就看到真的是按着圣经的这个生活。我们在地上，我们要生活的愉快，我们一定是照着圣经去做。圣经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指南，我们相处为人处事，圣经是我们的说明书，照着圣经去做一定是对的，照着神的话去做一定是对的啊。这一对夫妻他们为主舍命的，为主舍己的心智，如果不能为主做的话，就不可能去为着这个救保罗，甚至自己的景象差一点都置之度外了，都这个情形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宽广持久的爱心啊，因为接待保罗有一年半，然后长期在家中有聚会啊，还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保罗为主被囚，他们仍然刚强侍奉。保罗为主被囚的话，保罗被抓了，那可能接下去就是保罗的同工了，所以很可能就是什么赶快躲了，赶快逃了啊！但是他不是，他们还是刚强的侍奉啊。我曾经去过罗马，就是参加那个保罗行程在罗马的那一段。那我是没想到哈，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导游带我们去看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带我们往地下室。到地下室的时候，看到有那个马赛克，就是现在的那个瓷砖，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这是早期的那个受浸的地方，在这里是有家庭教会啊，在底下受浸，因为那个时候在罗马那段时间，基督徒是受迫害很厉害。那我很感动的就是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这是雅居拉百居拉的女儿的家。我们在圣经里头没有读到他们有没有孩子，对不对？我本来开头读的时候，大概他们两个夫妻没孩子啊，跑来跑去啊，怎么都可以。但是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这是雅居拉百居拉的女儿的家，我真的很感动。他们有孩子，他们一样照样侍奉，对不对？他们有孩子，就是说他们受到这么多为难，可是他的女儿还能够坚持，能够站稳，在他家有聚会。你看这个影响很大啊！这个父母在家里有聚会，带下来的就是什么？他女儿在很艰难的环境里头，还是一样把家打开，还是一样在他家有聚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所以这是什么？生命影响生命。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也是一样，生命带进来生命的侍奉，生命影响生命，一个好的榜样所带下来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哈。好，我们来看今日的应用。我们从雅居拉百居拉，我们刚刚讲过雅居拉百居拉，我们读到他的圣经节很少，只有六节圣经。可是我们要从保罗的行程，保罗写书信，保罗在哪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这个情形哈。今日的应用，雅居拉夫妇的生活、工作和侍奉的表现，在榜样上我可以学习什么？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雅居拉、百居拉，那这一对夫妇代职侍奉的榜样，我们在座大部分是代职侍奉，那我们从雅居拉、百居拉有什么学习？他的生活夫妻和谐，他的工作，他的侍奉，这些美好的榜样，我们从他们学了什么哈？我想只能把这个问题问在这里，然后我们回去思想啊。雅居拉、百居拉蒙恩的原因是什么？蒙恩的原因是什么？刚刚我们也讲过，对不对？刚才我们讲过，他圣经的这个真理扎根很深，然后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些都是他们非常蒙恩了。如果你已经建立家庭，应该怎样更蒙恩？我不知道你们当中的情形，所以比较容易讲话啊。如果我知道你们，可能你们就以为我在讲你啊，其实不是，我一个都不知道啊。 你们的家庭是不是能够像亚居拉百居拉一样同心的侍奉，是不是夫妻能够同心啊？是不是能够一起的侍奉，或者是有一个人在拉 后腿啊？或者是啊，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真的很好，我真的认识一个很好的，不是我们教会，我认识别的，在加州，那他是一个senior 的那个 engineer 那算什么资深的工程师啊，他一年有很多的假期，所以他每年会请假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用他自己个人的假请假，然后自己出飞机票到从加州飞到米苏里州基督工人中心那里去做什么，他是一个资深的一个工程师，是修这个 highway 的工程师啊，但是他去那里就穿起这个厨房的衣服，就在那里炒菜，因为那个锅子很大，我们都炒不动的啊，女生都炒不动啊，男生去啊，然后去烧这个火啊，什么什么什么啊，那真的是，那我就问他说：“你妻子同意你来吗？”他说：“我妻子鼓励我来。”真的是很好啊，这个妻子鼓励他去，不是说：“哎呀，你这个已经都六十几岁了，你这年纪太大了，你去做那么辛苦，不是的。你去啊，你家里不用管，我说我来管就好了，你去服侍。妻子鼓励他去服侍，是做这样子一个很出众的工作，那妻子就鼓励他去啊，所以实在是很好。我们真的很巴望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教会，如果很多蒙恩的家庭，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话，那真的会带进很大的祝福啊。所以我们如果你已经建立家庭，你的家庭应该怎样更蒙恩，像亚居拉百居拉一样能够同心侍奉，就是代职也能够同心侍奉。如果你还没有建立家庭，我们当中比较少，我看下去好像都已经有家庭的，如果你还没有建立家庭，对年轻人讲，那你要怎么样祷告主为你预备另一半啊？那个不要只是选个漂亮的，选个有钱的哈，要选一个同心侍奉的。如果还没有建立家庭，应该怎样预备？如果你的配偶不同心侍奉，应该如何祷告？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他不能同心侍奉，那要怎么祷告？希望亚居拉、百居拉这一对夫妻的榜样，代职侍奉的榜样，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磐石教会Austin磐石教会的一个榜样，能够带起更多的人，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蒙恩，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侍奉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形啊。好，我只能讲到这里，因为亚居拉百居拉的很少，只有六节圣经啊，但是我实在觉得说亚居拉百居拉是我在圣经里头读到那么好的夫妇的最好的一个情形啊。有一次我在一对夫妇结婚的时候，他们因为很熟，所以他们一定要我上去讲一些话，那我就用这个亚居拉百居拉来劝他们啊，希望他们这一对新婚的夫妇能够像亚居拉百居拉的这个生活，能够一起侍奉，同心侍奉，然后一生能够一个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也带给教会众弟兄姊妹的一个祝福。我希望我们教会这个教会有更多的亚居拉百居拉能够兴起来。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圣经中你得着许多的人，他们全心的爱你，他们能够看见那属天的荣耀，把自己摆上。主，我们求你在这里得着更多的家庭，也能够全心的摆上爱你来侍奉你。主，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你在这地上的见证，来影响这周围的一些华人，能够带他们信主。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这个榜样留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效法，能够更多来侍奉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